冬天应该来这里，秋天要去 Boston。 我们马赛诸塞州，我们的翻译叫做满山秋色州，下个礼拜开始满山遍野的枫叶，号称全世界最漂亮的枫叶在 New England。 虽然加拿大的国花是枫树，可是加拿大我去了多伦多，荒草一片，所以过两礼拜欢迎来 Boston。 所以黄长老一直要劝我悔改，到什么春暖花开的地方，我们是四季分明，该冷就冷，该下雪就下了厚厚的雪，然后该春暖花开就立刻一个礼拜之间，啪，所有的花都绿了，都开花了。家中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，就连钱都没了。 Triangle 还好一点，不过谁晓得呢？不过反正祷告嘛，哈，看神怎么带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会告老于 Boston。 今天要讲一段圣经哈，彼得后书第一章，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。那为什么讲这段圣经呢？因为这个关键到一个争论的五百年的问题。那我痴心妄想在四十分钟之内搞定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哦，这一讲起来马上就有人马上，你是哪一派的？你是加尔文的？加尔文1509年出生，到现在500年出头了。他出生500年，我们教会吵了500年，我预计再吵500年也吵不完的。你是得救容易得救吗？赞成的当然。有些人说，哼，就看我老公那个样子，受洗从水里捞上来15年还是那个样子，什么样子？那个死样子，他得救才怪。有些人不信，就是不信。有些人说，我们要有得救的确据，总不能到死以前你会上天堂吗？ I don't know。 穆斯林就这样子的，穆斯林非常虔诚，可是你问穆斯林你会得救上天堂吗？阿拉慈悲，阿拉慈悲，我深信阿拉慈悲，看我这么努力这么样，我或许非常有可能会上天堂。这是吉隆坡最大的清真寺里面一个教长跟我讲的。我问他，因为我对伊斯兰教略有一点点研究，过两个礼拜我就要出一本书。不，我老婆建议我，师母跟我说，你没有跟穆斯林传过教，对，所以你没有资格写这种书呀。我对师母对老婆总是弟兄们要学习这一点，信靠顺服。因为女人是有智慧的哈，因为 Sophia 这个字是希腊文，是阴性的，所以只有女人叫做 Sophie。 你听过一个男人 first name 叫 Sophie 的吗？ No， 男人是没有智慧的，所以听老婆是没有错的。男人是有理性的，理性这个字的希腊文是阳性的，可结了婚理性碰到智慧，听智慧听理性。我结婚40多年了，以我的经验我告诉你，听智慧的没错。那当然 为什么要听老婆的，为什么要听智慧的？我偷偷的告诉你，女人是不讲道理的，所以你不要跟她讲道理， OK？ 姐妹一定不服气，为什么我没讲道理？有智慧的人是不需要讲道理的，智慧就是跳跃性思考，不按牌理出牌，这叫智慧。一按牌理出牌，那种按了逻辑的，那是男人，他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所以听有智慧的没有错，所以师母叫我不要出书。那我说我写了半天，收集了几年的资料，哦，那你出本电子书嘛，不要印，然后只送不卖。That good point。 但下礼拜我就写好了，所以我在那边研究穆斯林，所以我才去清真寺去访问的时候，我就找了一个教长，他要跟我传教嘛。我今天跟他讲说 OK， 我是个基督徒，不过我对伊斯兰教很有兴趣，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？你会上天堂吗？据我所知穆斯林不知道会不会上天堂。他笑一笑，呀，没有一个穆斯林可以说我当然上天堂，只有基督教徒才会这样讲的，我们是不能这样讲的。不过呢，大概或许可能 像我这么虔诚应该可以上吧，有些基督徒跟这个穆斯林是一样的，或许应该可能我会上，所以你到底怎么办？对，今天早上要把这个事情搞定，不容易。还好我学宣教，我不学系统神学，学系统神学就是按照理性出牌那种人，他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会讲不完的，这要换个脑袋。因为系统神学都是西方神学院读的，都是这种西方式的脑袋，就是希腊的脑袋。公元200年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人，他在今天的突尼西亚，以前叫做迦太基，很有名的一个教父，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，就那个人，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写了一本书，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何瓜葛？你知道吗？神的物归给神，对不对？该杀的物归给该杀。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何瓜葛？意思说他是不赞成希腊哲学的。那我会说，希腊跟中国有何瓜葛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系统神学一定要希腊哲学？为什么一定要黑白分明？如果用中国式的阴阳搞定，这问题可以搞定的。不过我就题目列出来，交给中国神学院的中国的神学家们去解决。他们是学系统神学的嘛，你去搞定。我学宣教，我只丢个问题给你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不谈这个神学问题，不过我用一段圣经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这段圣经在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。翻开你的圣经，我待会会有投影片，也会有经文。我通常不打出经文的，免得大家偷懒都不带圣经了。我打经文出来的话，一定是因为有个原因，那个经文不是你手上的和合本，也不是新译本，那是装饰译本，我的除此一家别无分号的，所以要打给你看，让你个参观比较对照一下。我并没有夸口，我的希腊文比这些希腊文的专家还要，还重新翻译了。我没有重新翻译，我只是用现代中文重新弄了一下而已，意思是一样的，不过几个字改一改啊。因为我们的中文版已经快100年了哈，1919年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版的和合本，再过3年就100周年了耶。就2019年了，快要那个，所以现在很多声音出版社在拼这个马拉松，100年后有没有任何一本可以取代和合本？已经好几个已经上市了哈，什么新译本，还有一个香港的翻了一大半的叫做汉语圣经，还有这个还有那个，到目前已经出版了，看来，我看很难哦，拼得过和合本很难哎，英文版的 King James。称霸300年之久，1611年出版到20世纪初，还是 King James 讲起英文来的 I thou thee 啊，那种古典的英文，讲这种人都是读 King James 的圣经的。那后来才有 NIV 啊什么什么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和合本要再过100-200年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版本取代它。不过有很多的中文的确是有点不是现代中文，你知道，马太福音里面。耶稣说比喻提到这些挖窟窿来偷窟窿，为什么是窟窿？为什么不是只挖一个洞？后来我听说一个故事才知道，当时和合本是因为这个之前圣经的版本有厦门语的，厦门的闽南语的版，有广东版的，有文言文版，有白话文版，有荷兰版，山东版，后来他们出一本全中国和合本，一本广东的也认同一本。那编辑委员来自于德国、英国、美国各国各地，然后他们在各种不同地方侍奉嘛，哈，所以有些学山东话，有的写河南话，有的写什么话，然后就要合成一本。最后提到贼挖窟窿来偷的时候，那个主席是迪考文牧师，可能是英国人，他在山东侍奉的，所以山东人是叫窟窿。那河北的时候，为什么窟窿抓个洞嘛？那广东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广东话那个洞叫做一个窿。最后山东加广东窿窟窿，所以我们正在这个窟窿，所以下次你听到谁窟窿窟窿窟窿，我告诉你他不是山东人就是基督徒，他才会知道一个窟窿。还有巴不得，是没有人讲巴不得除了基督徒以外，就圣经上用过一个，我巴不得你了，我巴不得你了，我巴不得你嫁给我，你还会讲这种话？八成是基督徒，基督徒才会用这个字，圣经上出现的。 所以我不知道两百年以后还听到有人在讲八百巴不得的时候，那说哦，这是穿越时空什么时候来的一个巴不得。还有碰到窟窿，所以广东的弟兄姊妹都很赞成窟窿，就是窟窿，他们是一个窿一个窿，窟窿加所以山东加广东，终于赢了。所以我把它重新翻译一下，原因在这里。那我就说了，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呢？这段圣经有 sorry 没开，我不用智慧手机的，因为有智慧的人是不要用智慧手机的，也用了智慧手机不会增加你的智慧，所以不要乱用，用完以后你就变成呆瓜笨蛋。那这段圣经分三段哈，等一下我会一段一段跟你讲，一段段跟你分析。我喜欢解经讲道，一节一节讲，一个字一个字讲，所以打开圣经不要关起来，不然我讲到了你没翻到，等你翻到我已经讲完了。分三段，第一段提到神已经做了件事情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赏赐给我们一个礼物。简单说起来，就第一三节说的，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有关于生命进前的事赐给我们，鉴于我们认识那用主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。那这个礼物是什么？第四节，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希腊文有时候很复杂，一个主句，一个子句，儿子的句，还有孙子句，这样。那保罗写信也常常是这样，他在监狱里写监狱书信，写以弗所书、所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是一句希腊文，一句有十四节，他就得有道曾孙句，主句、子句、孙句、曾孙句，这样很长，其实就是一句话而已。所以广东人叫做好长黑啊，气好长啊，叫监狱里没事干嘛，就是你可以逐字的琢磨。所以那写加拉太书，他在路上写气起来在骂人的时候，加拉太书的希腊文的句每句都很短，因为骂人都要短句，啪啪啪啪这样。但是腓立比书、以弗所书常常一个祷告就好长哦，才一句。对，这边其实在说什么，很简单，神所赐的礼物又宝贵又极大的礼物，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，神让神性移植到人的里面，这叫做最大的礼物。那接下来第五节就是一个人的责任了，信徒的责任，所以因这缘故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什么加什么，有了什么加什么，这就是分外殷勤，是人的责任。我们得到神性，然后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加上，让神的生命能够在你生命中丰丰富富的活出来，是人的责任。如果你做到这一点，就开始得到结论了。第九节开始的，就关于回到这个问题了：得救确据是什么？有得救确据吗？他下面就说了。所以，这个第十节，弟兄们应该更加殷勤，殷勤就是有了又加上嘛。就会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，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或翻译成永不失丧。得救确据，确据是什么？若是分外的殷勤，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你就得救了。好，待会儿会从头开始，我先把大纲给你看，然后接下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什么是我的得救确据。那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实际上这问题是错的，问题错，永远没有对的答案。我那刚拿到化工博士，有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，如果有机会参加国际研讨会，国际级的，你就可以尝到这种经验跟这种场面。有个年轻的一个博士，大概跟我差不多，就是刚刚出笼的包子，那个博士证书还在冒烟的 brand new 的 PhD， 他发表一份论文，讲完以后下面 Q&A， 精彩都在 Q&A 前面。你看到这些老教授在学校里面参加 seminar Duke 就知道了，那老教授从一开始 present 他就开始睡觉，一讲完眼睛一亮，开始啪一个问题 sharp， 老江湖哎，他刚不在睡觉吗？他说前面讲都是 garbage， 咚一个问题一下去，哇靠，师傅就是师傅，就下面一个问题就问上来了。你刚才这个 data 哈，你刚刚的解释我觉得有一点点离谱，这个 data 有点问题，同时你这个解释怎么说，那台上那个人脸就像红的像猪肝一样， What do you mean？ 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怀疑我的 integrity， 我伪造数据，你说我的数据有问题， what do you mean？哦，你要怎么样？我的主席，哦，calm down，no， 他只是在问一个问题 ，OK，calm down。那就是新出炉的包子。下一个老教授头发花白一上台，他讲完了，然后 Q&A， 啊，有问题又问上来，哇，也是很 sharp。那个教授笑一笑说 ，No， very very interesting， next， 他就 next， 这下一个问题，我在下没听，哎。这个老狐狸，你为什么不回答人家这个尖锐的问题呢？怎么是下一个问题呢？我就到憋着了，然后结束了，我就问旁边一个学长，他比我毕业了多早好几年了，所以我是这种叫做英文叫做 rookie， 就是菜鸟。他这个是多几年，我说为什么他不回答人家问题？这太狡猾了吧？他笑一笑，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行话。如果有人问的问题是一个 nonsense stupid question。你要回答吗？难道你要跟他一样的愚昧吗？所以你要保持风度说 Oh, it'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. Next. 你一回答你就跟他一样愚昧。我马上想起真言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？不要用愚昧人的话回答他，免得你跟他一样愚昧。Yeah, 有圣经依据，所以下次人家问一个问题，上帝能够造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够造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吗？ Oh, that's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. Next. 你别回答，你想了半天。如果你真的要回答，我教你怎么回答。可以，只要你能做到一件事情，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你帮我画个方的圆，方的圆，圆就是圆，方就方，怎么有方的圆？对，本身自相矛盾，对不对？无所不能的上帝造一个拿不起来的石头，这个问题本身不是有一个逻辑矛盾吗？这是什么问题？ Stupid question， 我还要回答？对，要不然你可以做得出来，我就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 No， Interesting question，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待会会告诉你，这个问题从头到尾就是错的，你不要回答，你一回答你就错了。可是还是要回答有没有得救确据啊？在这里读这个经文，系统神学常常就是把很多经文经过逻辑排列把它排起来，可是忘了一件事情，人的理性是有点限制的。苏格拉底说一句名言，一个人只有结过婚他才有潜力做哲学家。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潜力，有些人结婚很多人不像哲学家，你潜力没有发挥，你结了婚才懂。为什么吵架？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，你知道很多人不敢做牧师，牧师不是人干的，所以难怪很难聘牧。除了讲道，你知道我们私下在做什么？哎呀，婚姻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夫妻吵架，那我们牧师就是要去辅导嘛，婚姻辅导，也不服就倒了。我是要先婚前辅导才给你证婚的，这是品质保证哈。婚前不辅导，婚后就会倒嘛。如果人家说庄牧师证了婚，过两年剩一半，另外一半都离了，我招牌就砸了。所以婚前辅导，如果结了婚以后发现还有问题，跟汽车一样 call back， 召回再来辅导几次，这样就可以久久长长长长久久，不然都是短命的婚姻，闪婚闪离的，你知道吧？那有些都是这样，先结了婚才信主。婚前没辅导过，那婚后就摇摇欲坠。我们常常要做这种补破胎的工作嘛。那一听起来就是公说公的理，婆说婆的理，你就懂道理。哎，这个人到纽约都讲理性，你看天下有多少个理性？结了婚你才懂，否则你就觉得天下就是一个理，都在你这边啊。那没结婚才会这样说的，结了婚就知道天下不是一个理，一大堆的理，都不知道谁的理才是对的。哎。所以你就可以做哲学家了，不能做哲学家怎么做神学家呀？所以我看很多读系统神学的大概婚姻上都还没有尝过那个滋味，不知人间疾苦怎么做牧师啊？所以没有结过婚是不能做哲学家的，没有结过婚的最好别聘这样的牧师，他是不知人间疾苦的。好，第一段看看我的经文哈，我们来念我们这一段。 OK， 我们一起念。神的大能，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 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，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，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。跟你手上的圣经其实没有差别，不是圣经，我们和合本没有翻错， OK， 只是顺一点。那我 mark 标志了一个特别的字，就是认识，因为认识主就得到这份礼物，不认识主就没了。认识是要命的，要命就是认识主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的祷告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认识主永生，没有认识主呢，完了，那是要命的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最后结束，耶稣就说了，到那时必有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。我要对他们说，离开我去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要命了，白搭呀。他奉主的名传道，耶稣不认账。他奉主的名行各种神迹奇事，电视台上很多的，可能将来都没进去。所以认识主是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但他为什么说这个礼物是关乎敬虔生命和敬虔的事？这个东西是这样哈，所有圣经中有关于道德的事情，什么爱啊、谦卑啊、忍耐啊，一切的一切属灵的美德，都是跟神性有关的。我们中国人当中哈，我们都知道儒家的思想嘛，孔子、孟子你都知道嘛。那个时代有一个人，那诸子百家啊，你知道儒家，还有很多家哎，那老子、庄子的道家，还有一个，我写了一本书。这是我没有带来，有兴趣你可以去找去买，说禅论道，就是基督教跟佛教跟儒家跟老庄的道家对话。我不是说道教，道家。哎，除了儒家道家还有哎，还有个墨家，墨子。在墨子之前，全中国没有一个人姓墨的，他是个黑人，黑乌麻漆的墨。所以你说很多人怀疑他是西南人，或是马来西亚的，或搞不好是非洲来的。总而言之，非汉人，黑乌麻漆的墨。墨子提倡兼爱天下，无差别等级之爱。孟子跟他吵架，可是这个非不公平的吵架，因为墨子死了以后，孟子才出生，就一个骂活人骂死人，死人又不能回答，顶多他徒子徒孙嘛，那徒子徒孙哪够师父的这个分量啊？孟子说，爱当然有差别等级，爱我爸比爱你爸多一点，爱我妈比爱你妈多一点。如果你爱没有区别的话，谁是你爸分不清楚，谁是你爸，禽兽也。我靠，墨子被孟子骂作禽兽级的。那还好耶稣没跟孟子同个时代哦，耶稣说爱仇敌，那还了得，没差别等级的爱已经被骂成禽兽级，那爱仇敌还了得？经过中国大陆政府推倡儒家，提倡孔子学院，对仇敌绝不手软。哎，这是孟子说的。我们今天婆媳问题都来自于孟子，媳妇儿总是跟她老公抱怨，叫你妈别来嘛，讨厌，你妈好讨厌，我妈都听我的。就你妈一来，厨房都乱搞，盐跟糖乱摆，我加盐加变成糖，加糖变盐，厨房是一个女王，那就是我。所以我们做婚姻辅导，你要知道这种问题嘛。所以孟子害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婆媳问题，搞得很麻烦了。哎，兼爱天下，所以骂墨子的人很多，我看来看去只有一个人评语比较公平的，我比较欣赏能够接纳，那就是我的老祖宗庄子。庄子怎么说呀？他说，我交朋友第一个交墨子，我出门在外把我老爸交给他，他会把我的老爸当成他老爸供着养着伺候着，我放心。但是我敢保证，他的学说，孟子的墨家的这个学说必然绝传，就是绝子绝孙传不下去，非人性也。人性就是有分差别的，能够摆得这么平， 哎呦，难呐、哦！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公平的，非人性也。爱仇敌，非人性也。你结了婚，姐妹们你就知道，爱你家那个不可爱的老公，非人性也。所以你要神性才有办法。待会提到那个神性就是阿嘎佩的爱，你没有那个神性，圣经上所说的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你都做不到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说，哎呀，基督教的道德方面真高啊，我很欣赏，我很喜欢，可是我不信，你自找苦吃。伦理道德，中国儒家教的那套你都做不到，再给你这个不压死你？爱仇敌，人老公都爱不了了，还爱仇敌？你别只欣赏基督教的伦理道德，你没有神性，压死你。所以神把我们过一个敬虔生活，敬虔生活英文就是 godly life， godly life 是像神一样的。哎，中国大陆人都懂，英雄的儿子是好汉，对不对？老鼠生了会打洞，你是人呢，你怎么活得像神？不可能，除非你有神性，你没有神性是不可能的。那你的爱呢？有些人像挤牙膏一样挤一挤，直到最后一天，那个老婆说，我嫁给你28年了，我饶了你489次，还有一次490没了。耶稣说了，老鼠70个7 490剩一次了。我告诉你姐妹啊，你读错圣经了。70个7什么意思啊？没完没了，不是490，七是个 perfect number， 七再乘七那就没完没了，那就是格林多前书13章，你结婚典礼最喜欢念的那段圣经，爱是恒久忍耐，那就是没完没了。他抽屉永远不关，袜子永远乱丢，这不是给弟兄们一个借口哈。结婚不是进劳改营，很多的姐妹傻乎乎的说，没事，他有很多毛病，等我结了婚慢慢调教调教的。大陆叫做思想改造，做思想工作，结了婚做思想工作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是结婚，结婚，中国造字，古人都有道理的。结婚就是女人昏头了，结婚嘛，有结亲的吗？没有，结婚的都是傻乎乎的嫁过去，然后醒过来，我怎么嫁给这种人呢？对，这是结婚，有胆就嫁过去，讲清楚，他可能一辈子这样，还能嫁吗？想一想，行，豁出去了，哎，那就可以结婚了。信主也是这样的，告诉你，信耶稣你别搞清楚，神你能搞得清楚，你有限的人搞，无限的人搞得清楚，就是豁出去，哎，所以结过婚的人比较容易信主，哎，他常常豁出去嘛，不能完全无知，完全无知随便嫁给一个人，但是你不可能100%知道，但是知道到一个程度，你就觉得 OK， 我可以做一个 lip of faith， 信心的跳跃，这是丹麦哲学家 Kierkegaard 齐克果说的名言，台湾翻译成齐克果，中国大陆就把他的名字，但他的音翻译成 Kierkegaard 的 Kierkegaard， 所以大陆翻译成这个戈尔凯戈尔凯尔戈凯尔，反正你今天有个字名字好怪，说 Kierkegaard 那个字就是 Kierkegaard， 很有名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齐克果，但台湾翻译好，简笔字跟繁体字一样的简单，无法再减，祈祷的祈，克服的克，果实的果，你再减也减不到哪儿去了。 Lip of faith， 但是彼得这段圣经是说，你认识主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东西，那不是用挤牙膏，那是人性啊。所以如果你的爱这样挤下，最后一点没有了，当然如果万一你家的牙膏挤完了要丢别扔，我是丐帮的，我老婆会教你怎么用，把它剪开了再用两个礼拜，但两礼拜也用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挤的就用完的。但是神性的爱是什么？就好像你电插到插头上，那么一个核能发电厂，看你要用多少电，无穷无尽的，那是神性。感谢主，你认识主，神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你。可是认识主就有，认识这就很不容易了哈。认识跟知道不一样。台湾来，我们以前台湾问认识陈水扁吗？我认识，认识，我马上脸上一个表情，哎呦，我认识陈水扁了，跟他吃过饭，送过礼吗？送过水果吗？他们家没人吃水果，所以牙齿都不好啊。那送水果干嘛呀？现钞都用水果箱装的，他的 closet 那个衣服间里面，后来去搜查的时候 cash， 都是水果箱装的，几十箱哎！啊，当然我们比起中国大陆还差了一大截了。他们是黄金，哇，成吨的，还有人民币藏到发霉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呀呀！你认识陈水扁吗？那现在流行的词儿就是认识习近平吗？要还是认识他老婆呀？叫他妈呀？或他女儿？他女儿读过哈佛的？哦，认识吗？啊，我看过报纸。那叫知道，台湾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陈水扁，看报纸看电视看得我牙气得牙痒痒的，你知道陈水扁，你不认识他，你跟他没关系。认识神就跟他有关系。什么叫有关系？你早上来教会的聚会聚会的时候，你会从圣经上把这个书架上的圣经拿下来，就表示你大概这个礼拜都没读圣经，会好几个礼拜没读了啊。当然这还是已经是老一辈人才会这样，年轻的一辈呢，拿一个没智慧的手机都在里面。那现在据说三星做了一个新的智慧手机，我听说我没看过，因为我从来不用智慧手机嘛。据说他那个人，我们同样智慧手机这样拨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滑嘛，对。现在3岁的孩子，小女孩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 ：“Let me think, let me think。”他还在滑，以前是 “Let me think”， 现在是。现在 Samsung 的听说是不必滑了，用吹的快液。台风天你到台湾去，我告诉你，你拿开来就是那个液，这样台风嘛，哎喂喂喂，挡都挡不住，液液换下去了。所以你翻圣经的时候，咕就到哪里去了。总而言之，你认识主吗？你读圣经吗？你祷告吗？啊呀，我偶尔读，但我睡不着觉的时候读圣经当催眠曲嘛。那如果要这样用，那我教你有几段圣经非常会催眠的。 OK， 出埃及记要读22章以后，什么叫做会幕，什么海狗皮紫色布多宽多宽，这叫安息主怀了，你就安息主怀了。或读立位记，你千万别读创世纪前面的故事，兴奋啊，精彩啊，四世纪啊，哇个 story 很多，跟读武侠小说读到清晨都不会停的。有一些经文读起来你立刻安息主怀啊，只有这个时候读圣经，祷告的时候啊，对，只有吃饭的时候祷告，有时候饭都吃完想，哦，刚忘了。我太太在台湾读一个基督教的中学，很多基督徒，但不是每个都基督徒，他同房间也是个基督徒，他们有时候睡觉前一起祷告嘛，就跪在床前祷告。那我太太祷告完了，跟那个同学了，都等了半天不讲话，睡着了，气起来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还在祷告，哎，还跪在床前，就跪了一整夜呢。哎，我不知道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。如果你不祷告、不读经哈，就是不跟上帝讲话的，不听他讲话，就是神的话，然后不祷告、不跟他说话，你认识上帝吗？你怎么认识的？很多人结了婚不跟老婆讲话的，说他很累，累得跟狗一样。然后立刻去开电视看报纸，不跟老婆讲话，说我累，我累得跟狗一样。我老婆最初以前也对我很不谅解，很累的狗为什么不上床去睡觉，累的狗不能睡觉。我后来要等他心平气和去跟他讲，你知道我们脑袋左脑右脑，左脑负责逻辑，右脑负责感情思维什么什么东西，我左脑不行了，宕机了，哎呀，用电脑应付老板应付客户，哇，要休息宕机，这边呢还生天活泼的，所以我这边就宕机了，那这边还可以，所以看电视看报纸用小脑，不用大脑，不必逻辑，不必分析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台大医学院的医生，到纽约开业30多年，后来有一天回台湾去看朋友，经过山东，经过东京，在东京的时候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样脚中风，立刻回台大，然后同学都什么什么主任立刻送进甲午病房，然后这么休养了一个月。那中风休养的时候干什么？每天就躺在床上看电视，给他特等病房嘛。那台湾电视就很多那个 talk show， 什么那些大嘴巴的，什么名嘴东讲西讲，我看了二度中风，他气坏了，你知道乱讲什么东西。各位看中央电视台，别用大脑 ，OK， 你就笑笑的，你别跟中央电视台乱讲，这是什么行为？你会中风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那是用小脑当成 entertainment， 这是娱乐节目 OK， 不用逻辑分析的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跟我太太说，回了家你要跟我讲话，如果我用我的另外半边的脑袋来听你讲话，这何等的不敬啊！可是我这边已经宕机了，所以呢，我看电视看报纸，可能看了我就睡着，跟你老妈一样。她在家里看电视，开了好大声哦。你看你怎么睡着了？你想睡着了就关起来，一关老妈醒起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打开，他们把你一颗安息主怀，那是他的催眠曲，你怎么可以关掉他呢？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睡足了，喝了咖啡。老婆，昨天晚上显然你有话要跟我讲，我准备好了，要杀要剐都可以，公情徇私，这才是对老婆正确的态度。可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不行 ，sorry， 所以不是不想跟你讲话 ，OK， 那个时候跟你讲话是太不尽兴，现在我可以了，说吧。所以姐妹你要谅解你那个老公，他累得跟狗一样回家了，就累的狗，累很累的狗就不上床，就看报纸看电视，他是有道理的。这婚姻辅导你要懂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怎么办呢？认识主你要跟他有关系，如果没有关系，你跟他没有生命关系，这个礼物不会给你。那这个礼物是什么？有份于他的性情，英文叫做 the partnership， 就是说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 partnership， 就是分享，就好像植物学里面 participate， 有一种植物就是说，如果两棵果树哈，同样一个果子，这个好吃，这棵不好吃，怎么办？一种看着它，那不懂植物的人，种一棵树到结果子三五年呢，就砍了它呀，那留着结出来果子不好吃怎么办？哎，所以有农艺系呀。园艺系是种花的，农艺系是种果树的，他就把旁边那个树的最后结果子的那一段切下来，不能乱切，不能干嘛读大学本科四年了，那随便一剪都可以的话，那就别读了，斜斜的切，然后这棵树要切个缝，我还看过图的，接上去，所以原来这个树同一个树根同一个树干上来了，到这边接的那最后的末梢是另外一棵树的，结出来果子就是好吃的。人的本性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这个本性活得出圣灵的果实吗？感谢主，你认识主，神把这东西给你，移植到你的里面来，然后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喜乐恩赐良善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出来。就在这里，认识主，你就有这个东西，他已经先给你了。可是当然我说过，你不能乱接，你不能弄，那所以才有后面人的责任嘛，分外殷勤有了又加上，所以因此第二段就讲人的责任，信徒的责任。我们一起念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，有了敬虔又要加上弟兄之爱，有了弟兄之爱又加上神圣之爱。你们若在这些事上丰丰满满的，就必不会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然不结果子了。 OK， 跟我们手上的经文差不了太多，几个字顶多改一改。我改了两个字，一个是爱弟兄的心，我改成弟兄之爱，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Philadelphia， Philadelphia 我知道不在费城吗？对， Philadelphia 那是两个希腊文的结合的字，一个是爱，友情朋友的爱，叫 Philo 或 Philia，所以任何 PHIL 都是爱什么的哲学 philosophy， philo 加上 sophia 智慧嘛，所以哲学是爱智，懂吧？那一个人这个同性恋也是那个字哦，他有一个爱哦，爱同性的就 phil 那个字 PHIL， 那 philadelphia 是兄弟 adolfo， 就 philo 加 adolfo 就 philadelphia。 圣经有个地方叫做菲拉铁菲，在小亚细亚，就今天的土耳其，菲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， 这个字弟兄之爱。再来一个，我们中文就加上一个爱众人的心，不过 电子版的缺点就在这里，电子版把很多的 mark 都拿掉了。如果你是书面版的，我们台湾来的书都是繁体是直排的，所以我们台湾来的基督徒读圣经都是这样读的，国内来都是这样读的。但是是印刷版的，横排版的，爱众人的心，众人的心下面就点点点，直排版左边就点点点。什么叫点点点？很多圣经读十几遍十几年都不知道点点点是干嘛，在目录后面有说明，点点点就是原文没这个字加上去的。所以本来的意思是爱弟兄的心之后再加上爱，那已经爱了，一个爱还有什么爱啊？中文只有一个爱，中国大陆爱还没心呢。中文字简化以后，中国文化倒退了，大陆说法叫日滑坡，落后一大截。爱没心，亲密的亲看不见。所以我们台湾来的还是保持了一点点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，至少我们那一代，现在这一代不行了，自从陈水扁上台以后不行了。他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当成山东文化，儒家是山东文化，这什么玩意儿，不说了。总而言之又加上爱，因为最后一个爱是 agape 这个字，希腊文有四个爱哈，情欲欲望的爱叫 eros， E-R-O-S， 英文都有这个字哈 ，eros 这圣经上从来没用过。第二个爱是 stoge 是亲情，对父母的孝敬的心也是 stoge， 父母爱儿女是 stoge， 亲情之爱。第三个是 phileo， 刚刚说了。第四个 agape。哎呀，最怕就学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所以很多读神学院有说，能够不读希腊文、希伯来文就别读了，反正读了也是会忘的。我读啦，忘了，都读 A 没有用。希伯来文22个字母，我现在都忘了，字母忘了，一个字更别说了。希腊文还记得 Alpha、Beta、Gamma、Delta、Epsilon， 那是学数学的时候学来的，不是神学院读的。Alpha、Beta、Gamma 我是那时候学的，还不是读神学院呢。所以我看到一个字 Alpha、Beta、Gamma、Epsilon、Delta 我知道，但加成一个字我就不知道了。少数几个字我知道， Agape 我知道，为什么？有些字用同音字来背嘛，爱加倍啦，阿嘎贝，爱加倍嘛，用闽南话、福建话、广东话，什么话念都是爱嘎贝，福建话是爱嘎贝，差不多，广东话念起来也差不多，所以就记下来了。那旧约中的神的爱叫做神的恩慈 ，hesed，hesed， 我记得神的爱是黑色的 ，hesed， 黑色的，上帝的爱是黑的，不是白的，我就给拼出来了 ，hesed， 洁净的物。摩太人不吃不洁净的嘛，什么猪肉不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那个叫做 kosher food， 你在美国超市都可以买的，买肉的地方就 kosher， K O S H E R， 我闽南话背，可惜的啦 ，kosher 啦，好吃的不能吃，东坡肉什么狮子头不能吃，所有带壳的都不能吃，包括大龙虾不能吃，不洁净，还有螃蟹不能吃，再来炒黄鳝，鳝鱼鱼没有鳞片，不洁净。红烧鳗鱼，鳗鱼鱼没有鳞片，不洁净。啊，这么多不洁净的，什么可以吃呢？可惜了呗 ，kosher 了。我就记得了，除了这个以外，统统忘掉。所以有了 Philadelphia 加上 agape 就这个字，所以叫做神圣之爱。神爱世人 agape， 爱仇敌 agape， 记得爱老公 agape， 不是 Philadelphia。Philadelphia 的爱是什么？朋友的爱是什么？对我一笑，对你一笑，你瞪我一眼，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嘛？啊，就是你老公，你对你老公用 Philadelphia 啊啊 ，sorry， 用 agape， 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无条件的舍己的爱，那就是 agape， 神圣之爱。然后他提到什么？为什么要分外殷勤？因为神给我们这个超越的礼物，哎。天物哎，神性给我，所以不能抱准天物。我出门在外的机会比较多，太太出门在外的机会比较少。不过前几年，我岳父还在的，我岳父过世了5-6年了，他在多伦多，所以我太太暑假会去一个月。他一出门就托孤，我们家里有几盆花，他养的， 我们是丐帮的哈，我们的花都是免费的野花，或者是一块钱两块钱买的花，我们没有国宝级兰花，我们不养这种花的。那再便宜的花养了几年也是有感情啊，我老婆就给我交代了，哎，给花给我好好伺候着照顾着，我这个人呢是孔子的门徒，离开厨房远远的，君子远庖厨，我深信不疑，不离开厨房以外什么家事真的说起来要悔改啊，真的要悔改。到太太要回家前两三天，想想有什么交代事情没做完，一看那些花，哦哦，好几个礼拜没浇水了，赶快悔改，把几个礼拜没浇的水通通一起浇下去，就回来我老婆一看，花不是淹死了，就是浇死，就是干死的，都死了，气得要死。后来他学乖了，我也学乖了，他学乖了就出门以前拿张纸头给我画了每个房间一个圈圈，大一大杯一杯这一盆，这个小一小杯一杯，然后这张纸头上面放三个麦当劳的杯子，大中小。我早上起来读完圣经，朝见上帝就要朝见老婆，有何指示？大一赶快一杯小一，懂吗？这是野花。如果你真的送我那种要命的国宝级兰花，就是水多淹死没水干死的兰花，我怎么样？我就要分外的殷勤，好好的伺候着了。现在神给我神性，哎，你怎么可以不分外殷勤呢？那提了八样东西，信心、知识、德行等等，也八样。那只有这八样吗？没有说谦卑啊，列举的。足凡不及备载，就是圣灵的果子不是只有九样，加拉太书九种属灵的果子不是九种，只有一种，九个 flavor。有个马来西亚牧师，他认领这一段，他说将来如果开个神学研讨会，叫做这叫做什么？榴莲神学研讨会。我们讲榴莲，一讲榴莲，东南亚人眼睛就亮了。榴莲哟、哦，神学研讨会，那个牧师马上说：“我讲加拉太书第九章，单数的果，圣灵果子是用单数的，可是仁爱、喜乐、恩慈、良善。榴莲像什么？有点甜，有点香，有点臭，有点什么？全部加起来叫做榴莲，少一样就不叫榴莲。你不能说榴莲是甜，也不是说它香，它也香，加上臭，特别的臭。”特别的香，特别这种甜，特别这种哇，加在一起，你一讲完就哦，只有榴莲，对，一个果子九种 flavor 啊，因此属灵的生命也是有好几个，他列了八个，但不是只有八个，次序有没有关系啊？要节制才能忍耐，节制在忍耐之间没有关系，但是第一个是信心，没有错。因信称义，因信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这份礼物，你从哪里进来？你不会从节制进来的吧？你不会从忍耐入门吧？对，信心入门嘛。最后是阿嘎贝，神圣的爱嘛。那个哥罗西书说的，爱心是联络全德，或者说 include above everything 最高的。所以阿嘎贝的爱可以代表整个属灵的生命，所以用那个做结束，中间只是列举。次序也不重要，等等等等。不过简单说一下，有了信心加德行什么意思？信心就后面是行为，因为基督徒，我说如果用狭义的基督徒跟天主教徒分开，我们强调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称义。很多基督徒的误区和误解就在这里，你以为行为不重要，所以结了婚受了洗，居然还有胆抱二奶。有小三，我一直去厦门大学他们这个什么夏令会，然后有一个 Q&A 问题解答的时候，有人递个小纸条，庄牧师你对小三有什么看法？小三，台湾小三就是小学三年级，小学三年级有什么看法？没看法。不是啦，我那时候的程度只到二奶，还不到还有小三，现在可能进步到什么，现在还有闺蜜，还有什么什么玩意儿，玩一大堆的，哇，那名词一大堆，你知道小三。有些人说因信称义，反正我得救了，虽然我爱太多了，爱一个老婆不够，我爱了两三个了，还行，还是可以上去了，搞不好我多带几个上去。广东话说，你有没有搞错，你上得去吗？不是因信称义吗？对，你圣经有没有读透啊？有没有读完啊？保罗讲因信称义没有错，保罗就跟你讲，如果有自称是信主的却是淫乱的贪婪的，天国与你无份，你读过这个圣经吗？你读过吗？所以谁说行为无关啊？ 没有人因为行为称义，没有人因为行为够好到天堂门口有个把门的。把门是谁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你怎么进去啊？这个过境的那个边境官员总要认识他嘛。如果你不知道，给你一个小 tip， 彼得。为什么他是彼得？他敢天国的钥匙，你们教会谁管钥匙啊？太早来了进不来，有人管钥匙的。他是天堂的钥匙在身上，是彼得。他问你哪来的，德什么来的。OK， 那你说我因信称义，反正我信，我受洗了，受洗证书当天国护照。你问哪一个牧师，看他敢这样说。在 Boston 我是恶名昭彰的，要让我给你施洗啊，他们的说法是你可得坚持下去了。坚持什么呀？无论刮风无论下雨或者下一尺的雪，你都得来受洗班14周，缺课3次重修，前面还有一个基要信仰班，所以大半年缺课3次重修。怎么样了？你家的雪比我们教会多啊，我们都来就是你没来，你家的雪特别大啊，缺课1次3次就 out， 再来一次啊。我这么严格，那好，我给你盖个章的受洗证书，将来天堂当护照用。我不敢说，有哪个牧师敢说只要我盖个章的那个受洗证书天堂当护照，别人可以进去。你看哪个牧师敢讲？我不敢，我胆子小。所以牧师不保证，你拿了个受洗证书，你说我当然我受洗了，受洗证书都有。有盖章的牧师不保证，你保证？哎呦，我搞错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行为能够让一个人得救吗？ No。 那行为的重要性在哪里？对，是因信称义，因信得救。可是信在里面，人心隔肚皮，我怎么知道你真的信呢？何况有人肚皮又特别厚，人心隔肚皮。所以 show me， 让给我看。 OK， 行为给我看。所以德行是什么？外在的德行跟内在的信心是相配的。施洗约翰就说过这句话，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。 OK， 你的心跟你的行为要相称，所以信心加德行，德行加知识，属灵的知识。鬼脸家庭教会有些人跟我说，詹姆斯，我们啥都没有，没文化，没教育，啥都没有，又穷。我唯一的好处不会自高自大。罗马书说的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我没知识就不会自高自大，是吗？你会有个人做见证说，我这个人毛病一大堆，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比较谦卑吧，你信吗？这个人站在这里说我的优点是谦卑，这可能就最不谦卑，傲慢的一塌糊涂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这个人没什么好优点，唯一的优点是不会自高自大，那不等于是你是说你很谦卑？有没有搞错呀？知识，属灵的知识。为什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？是你有嘴巴讲的知识，却没有生活的行为的果子，会叫你自高自大。但是真正的属灵知识会帮助你真正活出来嘛？所以保罗为教会祷告，像腓立比书，我为你们的祷告就叫你们在爱心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。哎，知识让你爱心多而又多，哎，懂得分别是非，那个中文翻译的不好， to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， 什么是最好的啊？爱有很多种，哎，有的爱是什么？中午我不知道你中午有聚餐吗？吃饭的时候就知道，很多妈是追着孩子，Honey， one more bite， one more bite， 那孩子欠揍，你懂吧？好好打他一个屁股，这是爱 ，that's the best。你看 ，please one more bite。你读过圣经没有？箴言13:24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，或者翻成早上起来管教。我住在眷村，一早起来7点钟，整个眷村鸡飞狗跳，隔壁的赖床被他妈的骂，这边的没做作业，那你知道眷村就像一个共鸣箱一样的，这么一叫，整个这个一叫，这个狗一叫，全村头到村尾全部的狗一起叫起来，说鸡飞狗跳，不起床都得起床了，哦，炸锅了，叫你早上起来管教孩子吗？意思是越早越好了，满月一个月就可以开始管教了。 儿童这个小儿科医生都说了，小孩子那个肥肥的屁股干嘛的，人造万物各尽其职，那个肥肥的小屁股就是神经线特别少，微血管也特别少，就是大屁股的嘛，你招他天物哎，不然那小屁股干什么的，你不打啦，该管教要管教嘛，对不对？打手心别打手背啊，这边没什么肉，这里就是给你打的，这没叫你打 OK， 谁叫你打耳光，碰都不能碰，就只有这里跟屁股好好用，这叫做知识，叫你的爱心多而又多，而且懂得分辨什么是最好的知识。那最下来接下来连那三个节制忍耐敬虔，这怎么加，我告诉你，这越加就越少了，越节制你就越来越少了，对不对？今天中午如果谁请我吃饭，话先说在前面，别害我，过两天我要见我老婆了哈，我不是一碗饭已经四分之三，我现在只剩半碗了，我看再过几年我大概只剩四分之一碗了，我是被节制的，节制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嘛，对不对？忍耐也是脾气本来这样少了吗？这是修剪，那修剪要剪刀啊，懂吗？所以神为我们的好处，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周围预备了很多剪刀。不过我不想像台湾有个作家，那个人作家一个笔名怪怪的，九把刀干嘛呀，你这个人命硬是不是，九把刀来伺候你，各个杠杠的，我一把刀就够了。神为很多的人在枕头边给你预备一把刀，修剪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年轻的还没有对象的，好好祷告，但不要祷告错了哈，祷告错了没有好下场的。据说中国大陆来的女人，我说女人，我不是说基督徒，可能连姐妹都有这样想，喜欢嫁给上海男人。我们东中可能有上海的啊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上海男人，为什么不是温州的，为什么不是台湾的，为什么不是广东的？打听的结果，总而言之，归纳的结论，上海男人好用。怎么好用？爱做肯做家事，能切能洗能煮，而且听话，这种很少见。温州男人很能干，但是不听话的。有的人听话不能干，对，要听话又能干不多。哎，有些人祷告说，我结婚，给我一个上海男人。别这样祷告，你没有好下场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上帝会说 sorry out of stock， 缺货。说上海，上海这么多人怎么会缺货？哎，那种规格的上海男人，上个世纪有，这个世纪已经停产了，没有了。90后的上海男人，能干听话的没了，连上帝也没办法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上帝要给你一个能干听话、听你在伺候你的一个老公啊？你要换一个方式，主啊，我的生命需要修剪，给我一把剪刀吧。我告诉你，你回心转意的时候，那就是诗人写诗说的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一排的刀，各种规格都有，上海男人架子是空的，这边有很多，这是合乎神心意的。所以约翰福音15章，我们是葡萄树，那结果子的枝子它就修剪干净，所以上帝给我一把刀，我生命需要修剪。上帝最乐于听这个祷告，会立刻赐下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蓦然回首悔改了吗？却在灯火阑珊处，可能你被你忽略的，你可能没看上眼的，就在那儿。那当然我们当中更多的弟兄姊妹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刀已经赐给你了，可是有些人不满意。有个弟兄偷偷跟我说，庄牧师，你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刀太利了吧。我说弟兄啊，你家那把刀是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，我们全教会人尽皆知，不过我们都为你家里有那把刀呢，哈利路亚赞美主。为什么不那么利？因为有件事情我们都知道，就你一个老兄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你什么货色，你知道你什么料子了吗？我们说像你这种人怎么修剪啊，感谢主有这样一把刀，绝配啊。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料子，你只看到那把刀很利，你知道你是什么料子，你是什么货色的，就你这种人，上帝会为你安排精心预备的绝配。所以弟兄们，今天晚上今天中午回家，你就可以开始为你的绝配 感谢主，过去错怪你了，原来是上帝为我预备的。下刀吧，你就有美好的后场。下半场最后一段我们来念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瞎眼或近视眼，忘了他以前的罪已经被洁净了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，你们若这么做就永不失丧，如此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。所以这边有得救确据，得救确据是什么？你们若是更加的殷勤，不至于没有果子的话呢，就是得救的确据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这些仁爱，这些所谓的知识、节制、信心、行为，这都是属灵的果子。在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，他一定有属灵的果子，或多或少，但不是说你完美，但一定有。那关于这个问题，回答这个问题了，一时得救永远得救吗？这个问题是错的，它是假定。你得救与否，它像是一个平面啊。你人生的历程中走走走，走到一个地方，过了一个坎儿，过了一个边界以后，你做了一个决定，不管是决志，不管是受洗，过了这个以后，你就进入一个得救的状态，然后 forever。Show me， 你给我一段经文证明这段话。有任何一段经文告诉你，你知道人生做了一个什么决定，一件事情做完，从此以后是得救的状态，有一段经文这样说吗 ？No。但是逻辑推论，但不是圣经上经文这样说的。所以错误在于把它当成一个静态的一个过程结果，事实上不是，它是一个动态的。这边的说法是，如果你是认识主的，你有丰丰富富的果子，一直不断的在结出来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的，这就是你得救确据，那是个动态的。换句话说，用个比方说，不必那么哲学性的说，你结婚了，生了孩子了，刚刚满月，开始出来亮相，别人说哦，好乖，好可爱的 baby， 他健康吗？他怎么样吗？你会拿出他的出生证明书说，感谢主，某天某月在德尔某某医院出生了。出生证明书干什么？我说他 baby 健康吗？活泼吗？有生命吗？你应该说会，他会吃，会喝，会哭，还会闹，他是健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得救了吗？你有得救的确据吗？你能吃能喝还能长吗？你今天比昨天怎么样？你今年比去年怎么样？比你五年前怎么样？比你十五年前受洗的时候比你怎么样？你在成长中你有进步。我再一次说，我没有说你要 perfect， 你要完美，你不完美。一个 baby 健康，他不会讲话，可能不会走路，但他是健康的 baby。 你是有生命的吗？你应该对神的话语，对神的事情有渴慕，能吃能喝能长，那就是你得救的确据。但别告诉我，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你痛哭流泪，举手决志，那不是你得救确据。你受洗的那一天也不是你得救确据。得救确据就是你一直有一个成长中的生命。所以 keep on， 继续吧。当然生病的孩子生病很重，他也没胃口，他连不吃不喝了，也不长，连哭跟闹都停了，他有病，他是有生命，有病。所以你可能有生命，但是有可能你不吃不喝不长了，你不一定代表说你没得救，但是 something wrong， come back， 回来啊，开始求神给你一个渴慕的心嘛。你不要以为说 it's ok， 反正我得救了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这就是你的问题了。你到底得救了吗？你有生命吗？如果你有生命，圣灵在你里面，圣灵不责备你，不提醒你吗？还是提醒你呢？你 ignore， 你根本就不理他。小心一点。那如果你的生命在成长中，在不完美，感谢主，你是得拯救，已经蒙重生了。你的成长中的生命，那就是你得救的确据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的恩典中，我们既然蒙恩得到这样一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就让我们能够分外的殷勤，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结出各样的果子来，不但荣耀归给你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有确信和把握， 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。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帮助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慕道福音朋友，我们也能够渴慕得到这样一种恩典和祝福。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